下二十四章。
路加福音十六章题目是身自责除不义，努力遵道救人。身自责除不义，努力遵道救人，这是撒母耳下最后一章，也是大卫又一次的失败。大卫这次数点民数不是神的吩咐，根本不是神的命令啊，是自己的自作主张。那就是所以说工作有了一定的成绩，就容易暗偷神荣，占神地位，偷神的荣耀，约牙拦阻不了。最后大卫是悔改，承认自己愚昧，那已经是九个多月以后的事情，九个多月，但是他还真就能够心中自责，能够祷告认罪，而且接受神的惩罚。后面一段看见大卫他悔改的表现在哪里，他付出代价，不是白白的去献祭拿人家的现成的产业，乃是付出代价，筑坛献祭，为民赎罪，为己为民赎罪，结果挽回神的怒气。看见大卫有转变，他能够想到群羊。所以神今天要我们做忠心的管家，我们要忠心，我们是奥秘式的管家。在新约时代，主把这个奥秘，外邦教会的这个奥秘，把这个负担给了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忠心，不能查出不义来。那边耶稣讲的就是一个不义的管家，其实耶稣所说这些都是比喻，在这个比喻里带出最宝贵的一个教训，我们是光明之子，不是金石之子。所以我们常常光明之子还不如金石之子有聪明，金石之子他还想到了将来，他还为个人前途打算，我们光明之子犯罪就为自己眼前，也不想着将来。所以主是夸奖的一个金石之子，主要是说没有这个聪明，没这个聪明。后面呢耶稣接着讲，我们不要侍奉两个主，那明显就是指着法利赛人贪爱钱财，他们不服，还耻笑耶稣。所以这一章中心节在哪里，十六节，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所以我们要努力进天国，努力遵守主的道。怎么进天国，就是遵守主的道，要努力努力的进去。后面最后讲到这一个拉撒路和这一个财主的比喻，这个比喻更告诉我们，我们要爱灵魂。你外面你天天奢华宴乐，但你的结局是什么？两种结局，两等人，两种结局。拉撒路虽然是一个讨饭的，浑身长疮，但是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最终他的结局是什么？被接去，结果呢接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蒙恩因信称义。但这个财主呢最后就是结局灭亡，你死了，你在阴间里你在后悔啊，你在想救弟弟再救兄弟，那都是妄想，没有用了。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要真正的自己蒙恩，也要救灵魂。大卫转过来真正救灵魂救群羊我们要救人所以最后一个意思就是不但努力遵道，还要救人，要救人。所以今天两边中心就是不忠与不义我们要除掉我们里面的不忠和不义，都不能做忠心的管家。要做管家就要有忠心。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临前四章啊，从第一节开始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一个管家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因为主要求我们就是要忠心。好，现在我们分段看，今天分两段，十四节、十七节对十四节这边十七不十四，这边十四，那边十七。题目是不愚昧，身自责。大卫犯罪以后，他承认自己所行的甚是愚昧，多愚昧呀！神的应许是亚伯拉罕子孙，神让你像天上星、海边沙还养熟。结果越数越少，越数越惹神发怒凭着自己数点，愚昧不愚昧，身自责，做神忠心管家。这边大卫那个身自责，那边没有自责，我们要自责。我们现在看，我们读这个撒母耳下二十四章，我们必须要参考历代之上二十一章，历代之上二十一章一到二十八节和这个是同样一个意思，但是补充了这边，就是说历代志上二十一章的第一节，我们注意主要看第一节， 利士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数点。你从字面看好比是上帝在激怒他，让他数点，以至于遭到神的发怒。但是带上二十一章，大家看带上二十一章的第一点是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民数，结果惹神发怒啊，所以这个次序不能颠倒啊。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激动大卫，一个是以色列人被撒旦激动，一个大卫也被激动。以色列为什么撒旦起来攻击呢？那前面很清楚，以色列人在亚沙龙造反，在示巴造反，次次都叛变，次次都离开大卫，次次都不忠不义，怎么不被激动？怎么不被攻击？你有破口一定被攻击。那么大卫呢，为什么被激动？大卫心里有破口。什么破口？今天的破口就是偷神的荣耀，看见自己了不起了，你看我多少拿兵的，以色列多少，犹大多少，数一数，主让我们数算恩典，没有让你数算自己的成绩，自己的功绩，自己的功劳，结果越数越少。所以这里就是撒旦起来攻击。为什么撒旦起来攻击？我们里面有破口，你里头没有破口，撒旦攻击不了你，这点很要紧。所以撒旦起来攻击，所以就激动大卫，他就吩咐人数点民数。为什么吩咐啊？我做了王了，我发号施令，你们都得听我的。所以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约雅，说你去走遍以色列众支派，从但直到别是吧，数点百姓，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神没有叫你知道，你要知道。为什么知道？知道了我了不起，知道了我得意洋洋啊，躺在自己的成绩上，这就是考究自己的荣耀。我们常常容易考究自己的荣耀，其实以色列这样的兴旺，这样的人数众多，这是神的赐福，这不是你大卫的功劳，是神的恩典。那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约雅呢开头拦阻，对王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加增百倍。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七节，神怎么允许亚伯拉罕啊？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独生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不给我。神说啊，我指着自己起誓，论福我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叫你子孙多到什么程度啊？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还要你来数，你数什么？所以约雅说的对啊，愿神加倍这个加增百倍，是我主王亲眼看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但是约雅呢反对，却不坚持，他向来是这样，他知道王的心，他们还故意讨王的喜欢而不讨神的喜欢，知道神的心不讨神的喜欢，而去讨人的喜欢，结果王的命令胜过约雅和众军长。这一点就说明大卫啊执意的要去这样做，说明他现在是什么呀？老我做王，发号施令，你得听我的，我是王呢。结果众军长和约雅就去了，数点以色列百姓，这一去就是九个月零二十天才回来，这一去耽误这么长时间，因为又去河东又去河西，南北东西都要去到，所以要细细的数，所以才回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当中经过好多地方，先是过约旦河，在加泽谷中城的右边亚罗尔安营，与亚谢相对，一边安营一边数数点，又到了基列还是河东和他亭河湿地，又到了但雅安，绕到西顿，西顿就到河西了，河西的北边，又到了哪里呢？又来到了这个推罗的宝藏，并西面和迦南的各城，又到了犹大南方，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好一个数，数数数，走遍全地。过了九个月零二十天，就回到耶路撒冷。就回来了。在这个历代上二十一章去数，但是呢第六节说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支派还没有数在其中，因为约雅厌恶王的这个命令，去数了，但是还没数完的意思，在历代上那里讲，因为约雅厌恶，又厌恶但又得做，你看看勉勉强强，结果就奏告于王。这里说以色列拿到的是勇士是八十万，犹大是五十万。接着呢我们知道第七节在历代志上二十一章的第七节有这么一句话，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便降灾给以色列。就这个说神已经降灾了，就是说指着说这里的第九节到第十节当中啊，应该加一个历代上二十一章第七节呢，就是说大卫在他数点 百姓以后心中自责之前，神已经降灾了。因为神降灾，大卫才觉悟，那就是历代上二十一章的第七节。所以哪里有老我的活动，哪里你这样得罪神，你就一定神降灾啊！因为你偷神的荣耀，你占神的地位，是神降灾。因为神降灾，大卫就心中自责，所以大卫肯悔改，大卫能够自责。我们他那犯罪始终不自责，最宝贵的大卫这一点，他能够自责，有罪就要悔改。虽然这个时间已经很长了，九个多月，但他自责，他祷告，他认罪。我心这是大有罪了，他看着这问题不是小，是大有问题了。因为你是一个王，你是个带头人，你这样的战争地位，偷神荣耀，耶和华呀，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为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大有罪，甚是愚昧。一个智慧人绝不这样做，因为神没有吩咐你这样去做，因为你只为个人，只顾眼前，你知罪愚昧。一个聪明人想到将来，只顾眼前，我这么一高兴啊，我输点，我人数最多。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就领导先知加德，所以先知也叫先见的话领导他，那是什么呢？就是来对他说，我们看下面是二点，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这是神的宽容。神没有说马上降灾，就是罚你，还让他任选一灾。因为大卫谦卑悔改嘛，所以但是也必须要罚。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七年的饥荒，这是第一个灾。第二个灾，在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三个月。第三个灾就是国中有三月的瘟疫。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揣摩思想，为什么叫大卫揣摩思想？那你要深深的痛悔，你要从头到尾好好想一想，你要撕碎痛碎揣摩思想，你要对照主的话语，你错在哪里，这个毛病出在什么地方，这根子是什么，怎样得罪神，流毒什么，影响什么，危害是什么，这个要好好揣摩。这个揣摩就包括这些意思，因果你都要想想，你为什么这么做，你造成的危害是什么，你给百姓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常常犯罪啊，这么一阵嘴巴一骂又没事了，你要揣摩思想，揣摩思想，对照主的话来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你到底选择什么罪。第十四点，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那说明他就要选择最后一个罪，就是第三个罪，落在神的手中。他知道神有怜悯，你悔改了，你才会看见神有怜悯，你不悔改，神只有公义，神根本不会有怜悯。所以大卫因为他真正在神面前悔改，所以他谦卑了，他也接受神给他的刑罚，所以他认识到，因为神有丰盛的怜悯，神有丰盛的怜悯，所以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他愿意落在神的手里。这就是到十四节为止了，这第一大段啊，这一段就是教导我们，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可不能够啊一时冲昏头脑，老我做王，突出自己，那么就是数点民数，对他这边就不是一个好管家。这边呢，耶稣讲的管家的问题，大卫就是管家，牧养神的群羊，是群羊的领袖，是群羊的牧人，那就应该做好管家。对他这边，请看一节到十七节，一节到十七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就把他叫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啊！这地上的管家尚且这样啊，你不忠，你不义，你浪费主人的资财，你占主人的地位，你把主人东西随便浪费，那么你不配做管家，所以主人就把他辞了，让他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管家。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边是财主的管家，对着那边大卫是什么，是群羊的牧人，神立他也是做管家，也应该什么，应该是忠心，这边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唯义，是吧，但是两边是一面不忠一面不义。这边财主的管家他占了主人的地位，他不是占主人地位吗，浪费主人的资财，反正这个东西 我的一样，随便的浪费，那便是偷神的荣耀。大卫为什么今天要数点民数？求名、求荣、求虚荣。我们常常，哎呀，除了你以外，我没有所爱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实际主外还要求个什么？求个名，求个虚荣，求名求荣。这边呢，这边这管家就是不忠也不义，不忠不义。你是管家，你怎么浪费主人的资财？主人的财物你随便浪费，好像我要怎么做怎么做。一面是占这主人的地位，一面是什么呀？一面任意挥霍吧。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浪费主人资产，那边就是大卫。大卫什么？吩咐数点民数。这个民数就是神的百姓，是属神的。这边这个财物是主人的，你随便浪费，你自己去任意数点，这都是大错。根本的原因什么？就都不占地位。一个大卫是贪名，一个为什么浪费主人的财物啊？贪财，为个人享受啊，所以把主人财物当做自己的，贪财、贪名也好，贪财也好，这都不是忠心的管家。所以今天啊，我想这就是对我们每个人讲，我们今天都要被主造就成为神家的管家，看守神的约语，应该怎么忠心。所以我们看看大卫是什么？没有经过神的吩咐而数点，错在哪里？神没有吩咐。所以对着这里你要交代明白，所以我们也要交代。作为大卫来讲，你要交代交代，上帝有没有叫你去做？要交代明白。这边说你不能再做管家，对着那边大卫也神面前也没法交代。是的，你在约雅面前都不好交代，不要说在神面前了，约雅都反对你，你看看你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做错了，同工会反对你的。但是约雅没有坚持，这就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再看第三节，你不能再做管家。那管家底下我们看这个管家怎么样？这个管家他也没有悔改，他心里说话，他怎么样呢？他为自己打算，所以这叫经世之子的聪明啊，经世子聪明。他看主人家的怎么样，把主人家的东西来做人做好事。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赐我不用我再做管家，将来做什么呢？他想到将来锄地呢我没力量，讨饭呢我又怕羞，但我得找个出路啊，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那里去，可以养我啊，可以让我在那里可以过日子。所以于是他就打算了，于是就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为什么快点呢？啊，这一改就完了，然后看不见，那没人知道，马上就做好了。又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做好人，他做好人。主人说，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其实这耶稣的比喻就说明这件事，夸奖他什么呢？做事聪明，因为经世之子。所以这里有两种人，一种是经世之子，就是这个管家，他属地的属世的；一个是光明之子，应该是大卫啊，应该是我们大家应该做什么？做光明之子。但是呢，这里说经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要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所以大卫做事愚昧，你还不如这个属世的人聪明。我们就先到第八节啊，先到这个第八节，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一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呀，这个什么呀，这个背辞，这个管家背辞，他没有悔改。对着那面是大卫，也不接受提醒，一面是不肯接受约雅的提醒。约雅说，我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不是愿神的百姓加增百倍啊？他没有听，所以我们到了一个地步就不听人劝。这边呢，都把你辞去，你倒悔改啊？他不是自己悔改，是另找出路，自找出路，是应该悔改，但是他没有。这个呢是什么呢？是打算将来。对着那边大卫是只顾眼前，是愚昧，就愚昧在这里。你如果想到将来，你不敢这样做。这边打算将来，是因为他在恶中了，他本来是恶，所以他就更恶。你浪费主人资财就不对了，现在啊， 我拿主任东西来给你们做好人，给你们消账消账。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大卫是怎么样态度呢？大卫的命令胜过了约雅，约雅听听不听，不听结果怎么样？你们叫你们去你就得去，这叫做发号施令，发号施令，唯我独尊。我们老旧人也有这个东西，他就得听我的，你对不对呀？就得听你的。结果约雅叫做勉强而去，发号施令，唯我独尊。对他这边来就是这个管家，是什么？专顾自己，自作主张。主人叫你这么做了，偷偷的，所以说快点，快点写账，写完了，纸一擦，什么事没有了，嘴巴一骂，没有，我没做，专顾自己，自作主张。大卫是发号施令，你们就得听。这里说大卫什么？大卫胜过，大卫的命令是什么呀？王的命令胜过约雅。你的命令对，你是应该胜过，你根本不对，因为你有权有势，所以只好是大家都得听你，这叫发号施令，唯我独尊。这边是专顾自己，自作主张。大卫可以说是擅自数典。什么叫擅自？我们常常擅自就是神没有吩咐你去做的，像这个乌西亚擅自去烧香，那你叫擅自。扫罗擅自献祭，所以得罪神，根本不听神的命令。对这件呢叫滥用职权，因为他现在还是管家呢，主任还没走呢，趁着我现在还没走，主任要辞我，我还没走呢，我还没交代呢，我赶紧的坐下把这些人叫来，现在叫滥用职权，所以可怕可怕。所以求主怜悯，让神家的管家个个不要这样，不要滥用职权，也不要擅自数典。他说哎，这个他就问人家了，你欠多少欠多少啊？所以他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大家想想，暗得人心，暗得人心。那边什么？那边大卫叫人数典都得听他的，叫做我为中心，把我为中心。数典呢？我的军队有多少啊？我做王的时候，你看看有多少军队？我为中心，这边是暗得人心。一面是这个不义的管家叫做自找出路，不悔改。你向主人悔改可能还好，主人还给你一个出路，他自找出路。对着那边是大卫不知悔悟，开头大卫是没有悔悟，九个多月的光景不知悔悟。所以呢，这边是各个嚣张，那边是各处数点数啊，从河中数到河西，从北数到南，各处数点，这边是各个消队消账，把这账都消掉了。欠一百篓油的快点坐下写五十，这一算一半就消掉了。欠主人一百担子的一下消了就写了80。所以我们今天真是求主不让我们做这些个经世之子，这个自作聪明叫做自作聪明。主人夸奖他，但是今天取这个意思就是说，大卫连这个经世之子的聪明都没有，因为他还想到将来，他根本不想。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经世之子自作聪明，那边是大卫应该叫光明之子，光明之子呢却不够光明。光明吗？你这里面有老我，自己要数点，这就不够光明。所以我们应该做光明之子，光明之子错了快点悔改。光明之子应该是什么？应该把神的光透出来，而不是要自己有光，自己要有荣耀，自己要数点。所以底下我们再看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耶稣就用这个比喻来教导我，我们也应该接朋友。不义的钱财就是世上的钱，主给我们财富，我们要用世上的财物来与人共享，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所以许多人有钱不肯为主奉献，不肯捐款，不肯拿出来。你用着不义的钱财，你要结交朋友，最后呢带到永生里面，永存的帐幕里面去。那面是走遍全地，结果呢无所得，得了一个数目字，结果后来越数越少，后来不是遭瘟疫吗？那不是越数越少吗？你走遍全地你无所得，这边结交朋友，主让我们要结交朋友。问题你怎么结交了？这个介绍朋友就是说我们领人悔改，不义的钱财我们把它用起来，为福音，为普传福音而效力，那你介绍朋友能够将来享永生。 带到勇士的国度里面去。下面第十节啊，就讲到大卫就是在没有忠心了。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也忠心，最小事上不义，大事上也不义。所以这节圣经不是给我们看的吗？一面是这个不义的管家，他不忠心，那面大卫呢，大卫是大事不忠心，这面是小事不忠。你在这一个台就做管家你都不忠心，大卫是什么全以色列家让你做管家，你怎么去数点民数？大事不忠心。所以无论小事大事我们都应该忠心。一面可以说大卫不知悔改，这边呢就是不忠不义，又不忠又不义。所以倘若你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那不义的钱财就是说这属世的这个财宝，我们也要忠心，神让我管账，我一分钱不能差，是吧？我宁可自己吃亏，不能让神家吃亏，是吧？所以大卫就是对神不忠心，因为他数点民数，他为自己而数点，所以他不忠心在这里，他为自己而数点。这边是钱财上不忠，你怎么把这个账都消了呢？你怎么浪费主人的钱财呢？钱财上不忠，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事上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这句话本来我不懂，现在稍微明白一点，什么意思呢？别人的东西就人家交托你的，如果你都不忠心，那谁还能把本来归给你的这个你自己的东西，就是神要给你的那个属天的财宝，神怎么能给你呢？你不忠心，怎么能够交托给你？是不是？这个是神要给我们的属灵的财宝，神允许我们将来得到天上的基业。你主地的你都不忠心，天上基业总能给你吗？但是宝贝的是什么？可贵的是大卫犯罪以后心中自责，对的，这边就是我们应该面对主耶稣这句话，我们应该谦卑受教。那个不义的国家我们没有看见谦卑受教啊。今天耶稣说这话也是对众人说，也是对你我说的，我们应该什么？谦卑受教，那面就是心中自责。大卫怎么自责？他承认大有罪了，所以这边也是应该受教认罪，一点的不义主都查出来啊！我们是一个小小的人，主今天叫我们在天国里有份，所以这首诗歌呀，我们要天天唱，是啊，一点点罪我们也什么也不敢犯，不能犯，那犯了赶紧认罪。所以大卫承认什么？我甚是愚昧，甚是愚昧，对他这边怎么样？人看你聪明，你看看会嚣张，暗中啊给自己找前途，这个是人看聪明，所以这不过是比喻，是吧？我们常常什么呀？愚昧呀、啊，在神前人前都是愚昧。愚昧是什么呀？愚昧就是你向神没有忠心，神没有吩咐你去做，你为自己就是个愚昧，最愚昧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正忠心。下面接着耶稣讲的仆人，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是顾这个，你就是爱那个，是吧？你或者不是顾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总得有一个选择，你不能两样都爱，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两个主，一个主就是神，一个主就是钱财。大卫没有看重属世的钱财，但是他看重了属灵的财宝，就是人多一点，我的军队大一点，多一点，有名一点，是不是？还是看重的是钱财财宝属世的。所以我们今天到底侍奉神侍奉谁？所以这边呢，你侍奉马门你就不能侍奉神，这里面大卫侍奉谁？侍奉了老我，所以就甚是愚昧，就犯了错误了。所以这边那边是神的话临到了先知，这边呢主的话临到了众人，让我们大家都要受教。一个仆人，我们做这个仆人，我们怎么做仆人？大卫是神的仆人，所以大卫今天没有专心侍奉神，里面侍奉的是什么？你说他不是钱财，但是他侍奉另一个神，就是老我，是不是？他看中的不是马门呢、啊，不是属世的钱财，但是看中属灵的财宝，属灵的财富，那所以这也是失败。底下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他们听见这句话就嗤笑耶稣，不但不悔改，你看还什么态度，还嗤笑耶稣，那真是心里刚硬到极点了，从来不知道感动。耶稣说的就是你这些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不知悔悟，还要笑耶稣。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 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所看为什么正物的，自尊自称自义，这就是法利赛人。那面呢，大卫是认罪服罪，认罪服罪，他知道为什么神降灾，你贪虚荣，结果呢神降灾，这个人尊贵神憎恶，所以我们人的看法跟神的看法真是不一样。人尊贵，大卫里面也有人尊贵的东西，什么呀，虚荣啊，你看我大卫做王，哪个人做王也没这么多军队，为什么数点呢，自己享受考究荣耀，也叫人人都知道，你们看看我有多少军队，拿刀的多少，拿枪的多少，以色列多少，犹大多少，人尊贵的神看为可憎，所以今天遭灾。所以说我们要一遍就是加德提醒他，你要认选一灾，这边是认选一灾，这边是什么耻笑耶稣，一点不受教，一点不真的惭愧。大卫呢却是让他要认选一灾，就是说你不但犯罪承认罪，你还要接受刑罚。一个人接受不接受刑罚，就表明这个人是不是真谦卑了，因为哪里有罪哪里有刑罚啊，你大罪有大刑罚，小罪有小刑罚啊。十六节，律法还坚持到约翰为止啊，所以约翰是等于是律法的结束了。从此神的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所以这边就让我们努力进神国，这边是努力，你对着那边你看怎么努力，那边就要揣摩思想。什么叫揣摩思想，就要揣摩受教，你好好思想，不然的话你努力不上去了，因为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意思就是你要肯付代价，你要不能遵道还要遵道，那叫努力，努力的意思你就要进窄门，好艰难你还要遵行。这个时候大卫已经犯罪了，但是先知告诉他你要揣摩受教，揣摩思想，前前后后头头尾尾，你为什么犯罪，你犯罪的因什么，果是什么，效果什么，危害什么，你好好的思想，好好的悔改，那你才能够努力进去，努力进神国。还有十七节，天地废去将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反过来说天地要废去，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那就是说神的律法是永存的，也就是让我们要看重神的律法。那边呢就是神有丰盛的怜悯，神有丰盛的怜悯不错，我们更要看重主的律法，也就是说看重神的话，对着那边去，就是大卫愿意落在神的手中，就是我愿意接受神的刑罚，这边就是你要看重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有威力，你犯罪你就要受刑罚，看重神的话，这面就愿意落在神手中。那面大卫看认识到神有赦免之恩，他说因为耶和华有丰盛的怜悯，这个意思就是神有赦免之恩，对待这面就是我们对神的道什么态度，我们绝不能够反正神有赦免之恩，那你就马马虎虎，对待这面你要恐惧战兢尊道。为什么呢，因为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废去。为什么他说一点一画，因为希伯来文每一个点每一个话就另一个字，它就是不同的意思，你每一点一话你都要留意，你不留意你肯定的变成否定的了，你对的了说了错的了，所以我们要非常留意。所以两边相对恐惧战兢尊道，那边就是神有赦免之恩，这就是第一段，求主让我们恐惧战兢，我们也常常会犯错误，所以不要考究自己的荣耀，人的称赞都是掩人，现在没有人称赞，自称自夸，这个大卫数点民数也是自称自夸。那边是有形的法利赛人还不肯悔改不肯受教，所以不能蒙恩啊。底下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的题目是，第二段是十五节到二十五节，那边十八节到三十一节，题目是靠救赎止神怒。大卫已经犯罪了，结果神界的先知拿单怎么样呢，就是吩咐他要在神指定的地点去筑坛献祭，就是要赎罪，靠恩赎罪才能够止住神的怒气，才能够挽回神的群羊，才救了神的群羊。对着那边呢就是提主心抢救人，我们体会神的心抢救罪人， 因为活人和死人当中有深渊限隔，有深渊限制，有深渊相隔，你等死了以后你再想救人也救不了了，所以我们要抓机会快快救人，挽回神的怒气。那这个是第二段。好，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二段，从十五节开始。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以色列，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从但到别是巴，就是从北到南，民间死了七万人。所以你看看啊，你这一个一步一数点不数到好，一数到少了，死了七万人，以色列死了这么多，这是遭到了神的瘟疫，神的怒气，也是神降的刑罚。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天使是执行神的灾，神的刑罚。结果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和华后悔不降这灾，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我们注意这句话，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哪里？在耶布斯人劳拿的河场，也就是爱尔兰的河场。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神就后悔。大家看一下历代下三章第一节，代下的三章第一节就是所罗门建殿，开工建殿，那个地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第一节，这里说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二南的河场上，大卫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二南河场也叫做亚劳拿的河场，这是一个河场。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这代下三章一节明明告诉我们，就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是什么地方？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也就是因为亚伯拉罕他没有留下自己的独生子不献给神，所以神就在摩利亚山上向他启示的地方。启示也就是神自己的独生子，就是那一个公山羊啊，为他预备的，代替了以撒献上。所以神看到这个地方，神就后悔，神就说住手吧。因为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是不改变的约，启示的约，这个约始终是应验在新约呀，就是主耶稣身上啊。这个约是吧，神把他的爱子都献上，所以神后悔啊，不灭这个耶路撒冷，要不然耶路撒冷就灭掉啊。神后悔，神说够了，住手吧。以后这个地方就成了渐渐的根基啊。十七节，大卫看见命令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这个地方啊，在历代上怎么说呢？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面伏于地，这么痛悔。大卫和众长老身穿麻衣，面伏于地，在神面前认罪，为群羊代祷。所以一个人真正痛悔的人时候啊，他的心就想到群羊。开头数点民数，他根本心里没有想群羊，他想的是老我老自己。现在想，哎呀，我犯了罪，行了恶，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看见群羊死这么多，他心疼，这就是大卫心里的转变。接下来他就遵命来筑坛献祭。当日加德就见大卫，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河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怎么样能够赎罪呢？就是靠祭坛筑一座坛，献祭才能赎罪。若不流血，罪必不得赦免。所以献祭就是为了流血，为自己。”为全国为民为己都要赎罪，献祭赎罪。大卫就照着加德吩咐的，奉耶和华的名所说的话就上去了。亚劳拿观看见王和臣仆来了，就迎接脸伏于地向王下拜。那这几节就看到这个亚劳拿，在历代上那里讲的是二男，其实是兄弟两个，一个是卖给大卫一块禾场禾田禾场，一个是卖给大卫紧挨着一块地一块田。所以那个呢是600舍客的金子，这个是50舍客的银子，所以价值差这么多。这个并不是错误写错，乃是一个是把一个整个的山，就是那块地卖给大卫，以后大卫成了渐渐的根基，就是耶路撒冷圣城啊，上面就是这个圣殿的所在啊。这个呢是卖给他一个禾场，他筑一座坛啊。所以下面这个亚劳拿。很宝贵，在历代下那里讲历代上讲的爱尔兰也是这样，他们是多么的谦卑，爱神敬神爱神，而且抓住机会要蒙恩，他们愿意奉献。但是大卫没有接受，我主我王，我和他仆人这里来呢？大卫说，我要买你的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为民间的瘟疫止住，使民间的瘟疫可以止住。亚劳拿就说了， 我主王，你喜悦用吗？就拿去献祭，看哪，这里有牛可以做燔祭，杂粮的器具和套牛的轭可以当柴烧。你看看，这是有心人，这个实实在在是诚心的，不是你拿吧，你拿吧。他还具体的说，我样样给你啊，你要什么呀？你要献祭，我这里有牛啊，你要烧柴，我这里有打粮的器具都可以给你啊，还有什么套牛的轭，这都是木头做的嘛，都可以给你烧。王啊，这一切我亚劳拿都奉给你，这就是真是抓个机会要蒙恩。虽然大卫是付代价买，但是毕竟这兄弟两个的宝贝的财产，按一个普通的农民来讲，真是宝贝的财产，终于能够在什么，在神的圣殿中，在神的救赎计划里有份。所以一个爱神的人呢，就是不落空，是吧？又对王说，愿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底下王就说了，不然我必按照价值向你买，我不可用白的之物做燔祭，这个也是对的。大卫犯罪，大卫自己要付代价。我们常常自己犯罪，你们为我祷告吧，你们为我付代价，而自己呢又不痛悔，又不痛，又不恨，又不肯拿钱出来，又肯付代价，自己要付代价。所以大卫这年他不肯用白得之物。大卫用五十四个的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燔祭是赎罪，平安祭那就是与神和好。你献平安祭，你这真的会向神还愿，感恩了，因为你先要赎罪，然后才能献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所以大卫的祷告，大卫最后一段就是他看重群羊的性命，他以神的心为心，他肯服罪孽的刑罚，他来什么献祭赎罪，结果挽救了神的怒气，也可以说救了群羊。瘟疫止住了，就是救了群羊了。那么那边呢，再带上二十一人，还加上一句，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的殿。他看清了，他灵力清楚了，他知道这个地方，我现在献祭赎罪的地方，这个地方神赦免了百姓的罪，就是耶和华的殿。所以他找到了圣殿的根基。好，对他这边请看，这边十八节开始，十八节，凡休妻另娶的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这个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吧，耶稣回答的很详细，这里很简单，但是从这一节圣经就看明耶稣在新约时代所宣告的和旧约摩西的时代就不同。摩西的可以休妻，这边呢耶稣是禁止休妻。你随便的休妻，你休妻另娶你犯奸淫，娶了被休之妻也是犯奸淫。那这样说来，谁敢随便休妻啊？当然耶稣在别的福音时说了一句，除非是为了什么，为了淫乱的缘故，比如对方犯了淫乱，你才可以休妻，不然根本不可以。那两边相对，那这节圣经啊，我们看一下，你休妻另娶，那一定神是要定你的罪，你就是犯奸淫。对着那边呢，你贪爱虚名，你就受罚。大卫在神的面前为什么数点民数，也是心偏邪。为什么休妻，为什么犯奸淫，都是用心偏邪。心偏邪呀，另有所爱，把老我放在至上，所以你就要什么呀，就会偏邪。所以这边是你休妻另娶要定罪。对着那边大爱是贪爱虚名，心里偏邪嘛，贪爱虚名也要受罚。那边是神降瘟疫，这边是耶稣什么，耶稣是严禁休妻。所以我们讲了，新约大概宽一点，新约更严，律法里规定，那是因为神耶稣亲自说，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心里刚硬，所以允许你们休妻，并不是因此就可以休妻，随便休妻，严禁休妻，你休妻就是犯奸淫。那边是遭瘟疫，这边就是犯了奸淫。所以犯奸淫就是遭瘟疫，这个奸淫这种淫乱的罪恶就像瘟疫一样，害人不浅嘛，所以我们千万要制止。底下再看十九节以后，耶稣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讲到神的公义和神的救恩两个方面，也讲到两种不同的人和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一个路就是世界的路，宽路，一条路就是走因信称义路，实在是窄路。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的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你看看这两个人，神的救恩是为困苦人，拉撒路 名字的意思是神所帮助的。你别看他是个要饭的，浑身长疮，被人什么呀啊，他是这个、啊、被人放在财主门口、啊、人家可能把他抬到那里去了，太可怜了，等等你就财主门口吃点碎渣吧。但是神的恩惠是为困苦人的，他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对着那面去，神后悔不降灾，就是神的恩惠，就因为神的恩典，所以神后悔不降灾，就是神对世上的人，神对大卫，神对于困苦人，神都有恩典。这点是虽然困苦，神帮助，他名字就是神帮助。拉萨路虽然这么困苦，但是神帮助他。所以你看他，按人看实在是可怜到极点，浑身长疮，在财主门口吃点碎渣儿，这不是可怜吗？但是有神帮助，那么是神宽容，命助手。神呐、啊，虽然降罚，但是一到了耶路撒冷那里灭命的，主这个神就吩咐灭命的要什么？要助手。神有宽容，这边是神有帮助，这边你天天奢华宴乐，对着那边你都不知道灾祸已经来到，那边没大卫的时代这个灾祸来到，所以我们可不能天天奢华宴乐。你奢华宴乐，你知道今朝有酒，你今朝醉，你不知道灾祸要来到。那边大卫也是这样啊，你要数点民数，你却不知道灾祸就来到。所以我们看两边相对，也看这个财主。二十一节说，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真是没有人跟他做朋友，只有狗做他的朋友。狗来给他解痒痒，疮啊，长疮又痛又痒又难受，有狗来给他舔。你有没有医生，也没有人带他去看病。这个财主啊，天天享受，不顾念人，毫无怜悯。两边相对啊，那面就是大卫。大卫怎么样？大卫现在回转以后，他看见灾难临到，死了七万多人，大卫在神的面前顾念群羊，这边是不顾他人。这个财主，我们的心不要像财主的心，要做大卫的心。大卫顾念群羊，大卫认罪代求，我犯了罪，这些群羊怎么做了什么事呢？认罪代求，对着这边这个财主叫毫无怜悯。一个人奢华宴乐的人呢、啊，他在享受丰富当中，他根本不懂得穷人的疾苦。大卫蛮有怜悯，大卫认罪代求，大卫顾念群羊，这边呢不顾他人，毫无怜悯。后来呢，讨饭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你看看神做公义，一面看到神的公义吧，这个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但在阴间受痛苦。拉萨路没有讲埋葬，谁埋他、啊、可能根本没人埋他，把他扔一边去了，或者拿个洗衣卷。是，但是天使，上帝的天使，那拉萨路的天使竟然亲自来接他，把他放在亚伯拉罕。为什么说放在亚伯拉罕怀里？因信称义，他得救了，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死了埋葬了，却在阴间。你活着说你不要救恩，结果这样光景。所以那边就是为神助坛，这边呢就是拉萨路蒙神救赎，在亚伯拉罕怀里，表示因信称义了。所以这两边相对，就是神的公义，神的救恩。大卫悔改了，神的救恩临到，神的救恩不但临到大卫，也临到全百姓，救了百姓们。这边你不悔改，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看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萨路在他的怀里，你看他心里都多嫉妒啊，多生气啊！哎呀，这一个穷要饭呢、啊，他到亚伯拉罕怀里了，他这在天堂，我们在地狱，我在阴间，他一定是抱不平也没用了，是不是？所以那面是大卫听命就蒙恩，加特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叫他助坛他助坛，听命就蒙恩。这边呢，这边是你拒绝救恩，你违命拒恩，结果你在阴间受苦。你在阴间受苦，后来他就喊叫了。底下一段呢、啊，都是往人。你喊叫，哎呀，叫拉萨路用点水沾沾我的舌头也白喊。你再喊叫，快点叫拉萨路去传福音给我的五个兄弟，这都往人了，是不是？这多虚空啊！就是你要抓机会，对着那边就对亚劳拿了，二男亚劳拿这两个兄弟，他们是大卫和臣仆一来到这里，他们就抓住机会蒙恩。是，你要抓机会，你今世不抓机会，来世你有来得及啊？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是吧？所以这边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可怜我呀，你这种可怜也不可怜你了，没有人可怜你，打发拉萨路来，拉萨路才不受你的指使了呢，是吧？拉萨路你别看他穷要饭，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是吧？他在亚伯拉罕怀里，他在天堂享受，用指头蘸点凉水凉凉我的舌头，你平常不渴，你现在渴也没用了，平常不渴就问呢，不渴也活水，现在渴吗？渴，渴死，是吧？所以两杯相对，那边就亚劳拿抓住机会蒙恩，这边是失去蒙恩的机会，失去了，那边是谦卑求恩，这边是什么呀？这边是平时不渴，你现在来不及了，是不是？这边可以说后悔莫及，那边谦卑求恩，俯伏在地呀、啊，是吧？我主我王啊，你都拿去吧。所以说两杯相对，一面是谦卑俯伏蒙恩，所以一个谦卑的人就蒙恩，自高自大一定不能蒙恩。对的，这边就是这个财主，财主都自高啊，平常连眼都不眨一下，这个拉萨路自高享乐终痛苦，最后是痛苦，而且是永远的痛苦，真是永远的痛苦。那边呢，你看那边的第几节，我们看一下啊，那边的第二十节，二十节讲的什么呀？亚劳拿出去啊，向王又俯伏又什么又跪拜啊，这样的蒙神，后来他真的蒙恩了，神是怜悯，是吧？这边呢，神是公义。亚伯拉罕怎么回答？你看亚伯拉罕怎么回答？这个回答的话就是讲到神的公义。我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萨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这不是上帝的公义吗？多公义呀、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先受苦后得荣耀，世上的人先享福，最后你要痛苦。不但这样，并且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从这边到那边不可能，是不是、啊、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这边也是不能的，所以两边相对啊，那边就是大卫抓住机会听命助谈，挽回神怒，听命助谈、啊、他知道他相信神，我虽然今天错了，我快点悔改，我听命，我要助一个谈、啊、靠宝血靠十字架救恩，听命助谈挽回神怒。对的，这边是生死限定无法挽回，那边挽回了神的怒，这边呢你没有方法挽回，你就来不及了，你后悔都来不及了。那面大卫是为己为民献祭赎罪，对在这边呢，生死隔开永不得赎，因为这里说你也过不到那边，那边也过不了，你想拆下拉萨路来也不可能，是不是？生死限定，生死隔开永不得赎，那边是献祭赎罪，这边永不得赎。财主就说了，我主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萨路，又打发拉萨路，你看第二次求打发拉萨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你就知道这阴间多痛苦了，多痛苦了，是不是？亚伯拉罕说了，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呢、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这就是现在人们追求的神迹，一个人死里复活，活灵活现，哦呦，人就能悔改。其实神迹不能叫人悔改，是什么叫人悔改？神的话，也代表包括神的救恩，是吧？所以这里明明说摩西和先知的话他们可以听从，他是说死里复活就能够叫他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先知和摩西的话，就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所以亚伯拉罕有没有答应他？根本没有，根本不会答应他的。所以两杯相对啊，我们看一下，一面是卑微奉献一切，这一个亚劳拿多宝贵 他卑微呀、啊，他卑微到底，他奉献一切。对他这边呢，自高不知所求，求了半天都没有用。一面是什么呀？一面是愿神悦纳，这是那个谁说的话？这个亚劳拿说的话，意思说愿神悦纳你，大卫你要献祭，神悦纳。对着那边，对着这边是吧？主不垂听，你谁也根本不悦纳，亚伯拉罕都不听，不要说神了。那边是亚劳拿甘心奉献，这边呢，这边是后悔不及，后悔莫及，来不及了。底下你看看， 那面是肯听就蒙恩，大卫就这点肯听，先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结果就蒙恩了。这边是不肯听从，不肯听从，一面是大卫痛悔蒙恩。什么是献燔祭？献燔祭就彻底在神面前要痛悔，因为燔祭也有赎罪的意思。献燔祭痛悔蒙恩，对着这边再无机会，你再也没机会了。大卫是肯付代价，他说我断不用白得的东西去献祭给神，肯付代价。我们常常啊犯了罪还不肯付代价，你为我祷告，你为我祷告，自己根本不肯祷告，又不痛又不痒，是吧？肯付代价，对着这边突然代求，为五个兄弟祷告也没有用了，你活着说你自己也没有得救，你也不救五个兄弟，现在倒想起来了。耶稣这不过是个比喻啊，但是呢就说明问题了。那边是蒙神救赎，对着这边永远沉沦。大卫和群羊结果不是吗？大卫的再祷献祭再赎，结果挽回了神的怒气，就蒙神救赎，对着这边是永远的沉沦，永远的沉沦。大卫因神的责备而回转，对着这边呢神迹不能悔改，神迹不能叫人悔改，死里复活也没用，何况死了，这个拉撒路已经回到天父的怀里去了，亚伯拉罕的怀里，还能够再出来再活过来再去给你传道，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就好比撒母耳死了，你再用巫术来把他再叫出来，叫他再活过来，那根本是虚假，是自欺。所以献祭蒙恩，瘟疫就止住了。对着这边来就是不听主话，焉能蒙恩呢？你自己也不蒙恩，你五个兄弟也是，你白求，五个兄弟也蒙恩。所以两边相对啊，这不是吗？提醒我们要什么呀？要献祭赎罪，让我们天天在神面前要带祷。献祭赎罪，要快抢救罪人，快快抢救灵魂，免得将来天今天都下阴间。那面是神悦纳，对着这边来神弃绝。对这一个财主来说，你天天奢华宴乐，你都不想想来悔改，你现在就来不及了。神弃绝，那么是神悦纳啊。所以这就提醒我们，我们要爱灵魂。所以第二段就是我们要提主心抢救人，体会主心。大卫最后就是有神的心，想到群羊，所以最后神让他能够献祭赎罪，顾念群羊，挽回神的怒气，使群羊不至于再死亡，所以瘟疫就止住了。瘟疫止住不就是救了群羊吗？救了百姓，是吧？所以求主让我们一面让我们真正做忠心的管家，有了罪就快快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挽回神的怒气，真正有主的心在里面，不要一直都是只顾自己只顾眼前，好像那个不义的管家一样，让我们做主忠心的管家，忠心诚实，能够谦卑，能够悔改。以后大卫虽然这次失败，但是他苏醒悔改以后，那么他找到了圣殿的根基，所以他在历代上21章最后一节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所以以后不再上基殿去求神去了，去献祭了，他知道这个地方就是神的殿，他知道在什么地方应该献祭。后来所罗门建殿，这就是找到了根基，就是在这个地方，是吧？所以大卫虽然也有失败，但是他一直都是失败就悔改，心中自责，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大卫一直是能够做一个体会神心的人，尤其在晚年，他不但找到圣殿的根基，而且神把整个圣殿的样子神都启示给他，亲自画给他看，使他能够积极的一直到最后，他积极的为神的殿做好一切准备的工作啊。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啊，让我们不要做法利赛人，不要做这不义的管家，更不要做这个财主只顾今生享受啊奢华宴乐，不想到自己的结局多么凄惨，后悔莫及啊。今天大小伦的忠心就是舍己忠心传道救人，舍己忠心传道救人，我们要广传，我们要使主的道能够代代相传，一直传下去。